印度大选后，中国迟迟没有向当选第三个任期的莫迪总理发出正式贺电，仅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答记者问时隔空祝贺。直到几天后，中国总理李强才向莫迪发出贺电。而台湾总统赖清德则在第一时间通过 X 社交平台和莫迪友好互动，引起北京反弹并发出警告。2020年，中印在有争议边界爆发冲突，至少有24名印度军人和4名中国官兵死亡。自此，中印两国的边界气氛紧张。印度去年和美国签署了一系列加强军事合作的协议，加深了北京不安。那莫迪重新当选对中印关系意味着什么？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还有一位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好，那印度总理莫迪大选获胜后呢，中国领导人是国际社会唯一没有及时向莫迪发出正式贺电的国家。小明先生，您如何解读北京的反应呢？
我们知道中国和印度之间呢，应该说还不算是正常的国家关系，因为双方的这种领土争端和曾经发生的边界战争和边界冲突，所以导致中印关系长期一直比较紧张，甚至很不正常。而且呢，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印度的这个总理呢，他还去到了中国的藏南地区，去出席了一个连接印度到达旺的一个隧道。那么这个呢，本身就让中共政府非常的难堪。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他当选之后第一时间，那么就跟台湾总统互动，这个呢实际上加深了北京的不满。所以这两个问题导致中共的政府就是对莫迪非常非常的不感兴趣，非常不高兴。关键就是特别是台湾问题，这触及到了最敏感的神经，这是一个非常问题。我们知道在印度问题上，北京当局非常非常的纠结。第一个，印度作为一个人口第一的大国，那么中国确确实实并不想把印度推到对立面去，和印度关系走到敌对状态。但是呢，因为双方的这种严重的矛盾冲突，又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毕竟这个领土争议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根本没有解决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方面导致在如何和印度保持关系上，中共方面北京方面非常非常的困难。他这个是想跟印度保持比较好的经济关系，但是印度这方面根本不可能，因为中印之间在政治上没有最起码的互信，所以保持好的经济关系这个难度根本很大啊，这个很难做到。所以这是北京跟印度关系的这个最大的问题所在。谢谢。
是提到台湾总统赖清德啊，他是在莫迪这个获胜的当天在 X 社交平台上发出祝贺了，随即呢也获得莫迪转发，并且表示他期待印度和台湾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和技术伙伴关系。北京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并进行了这个外交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隔天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莫迪是否释放出对华政策强硬的信号呢？您又怎么看中国的反应？
我倒不觉得莫迪是发出了一个什么特别的信号。这个事情本来中共自己呢就没有做好，就是说这是一个起码的礼貌。作为一个不是敌对国、不是战争国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对于一个新的国家领导人的诞生或者是连续任，这都是应该表示一个正常的祝贺的。那中共方面呢，肯定是想表达一个不满的意思，倒不见得是对赖清德不满，因为这个是第一时间你不发出来人家就发出来了。那么对于莫迪来说的话呢，这是也是个最起码的礼貌，就是说 最近这些年呢，台湾虽然说邦交国被中共又继续挖掉了不少，但是呢，它的实际的国际支持其实是加强了很多。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只要不太买北京账的人，或者是想表达自己独立的，印度是特别想表达自己独立自主的，就是说他的这个外交政策从最早的时候不结盟的领导人，到后来现在是这个多边准结盟这种状态，其实他都是表示一个和世界几个强国大国不同的这种独立的这种方针。所以印度做出这种反应，就既然你台湾这个能够这个赖清德作为总统来这个祝贺的话，他当然应该去回，除非他自己硬要投靠北京，偏偏他想摆脱这个形象。所以说中共这是自找，莫迪呢其实是符合国际礼仪的，只有中共现在在坚持说禁止任何官方来往，人家这叫官方来往，人家这就是你一个祝贺一个，这就是起码的礼貌。所以中共现在是把自己推到一个死角上去了。
嗯，是这个中国和印度呢是全世界人口最多而且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那自从1962年打了一场边界战争后呢，两国冲突和摩擦持续不断。在2020年的6月15号，在中印边界发生了50年来最严重的冲突，总共造成了双方24名军人死亡，印度是20名，中方是4名。在印度新政府中继续担任外长的苏杰生在6月11号表示，印度将聚焦解决印中之间的边界争议问题。那小明先生，这个历史问题对中印关系目前和未来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我想领土问题的话呢，这是中印关系的死结。1962年那场边界战争可以说让双方彻底失去了互信，导致双方的关系长期紧张。就是说印度方面一直提出来要聚焦解决中印之间的边界争议问题，而这个边界争议问题最大的原因在于双方对边界的这个领土的认知有根本性的冲突。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藏南中共在这方面毛泽东当年曾经在这儿发动一场战争，但是呢没有收回一寸的国土，反而退出去了10公里、20公里啊。这个呢，目前藏南在印度人的手里，印度实质占领了藏南，在这成立了个什么阿努纳希尔邦啊。那么从目前的状态看，北京当局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藏南了。那么现在问题在于，印度人还不甘心，还想得到中国的阿克塞钦。那么这两块加起来大概12-13万平方公里。那么而阿克塞钦的话呢，对于中国来讲地理位置非常关键，它连接了新疆和西藏。但是呢印度方面一直在利用北京当局的困境来逼他们放弃这片领土。根据网上的类似的消息，印度方面曾经提出一个条件来允许中国借道阿克塞钦。你不是新疆和西藏连接通道唯一通道吗？那么你还可以用这个通道，但是这个国土你要交给印度。当然现在的问题在于同时让北京当局放弃藏南8万多平方公里，再放弃阿克塞钦4万多平方公里，这个北京当局目前恐怕很难做到。毕竟这个涉及到他们的统治的正当性，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会受到国内的质疑，所以这个对他形象会非常不好看。北京当局目前采取策略就是想维持现状，既然藏南你站着就站着了，那么阿克塞钦我不再放弃，所以呢主张搁置争议来维持正常的经贸往来。但是印度方面却并不这样看，对于中共政权来讲10万-8万平方公里国土在被印度占领，那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讲实际上并不大，毕竟国内没有人敢于质疑和挑战中共政权，挑战北京当局。而印度呢是一个民选的政府，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那么民选政府那就必须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和质疑，而领土问题涉及到了国家的尊严，那稍微处理不好的话你肯定要受到民众乃至受到反对党的质疑和挑战。所以 印度政府他们对领土问题、对解决边界冲突、解决边界问题非常的积极，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如果没有极特殊的情况，这个问题不可能有解。谢谢。
是，今年二月中印举行了军事对话，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印度安全部门称，中国军队的立场已经变得更为强硬了。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罕见的在中印有争议边界附近部署了先进的歼-20战机。截至六月二号，至少还有六架疑似歼-20战机出现在西藏的日喀则空军基地，距离印度边境大约是150公里。那恒河先生，中印边界局势是否有升温的迹象？再次发生摩擦甚至严重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暂时可能升温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虽然说双方哈，其实双方的军队，双方都有，报一箭之仇的这个想法。62年那场战争哈，双方都觉得吃了亏。中方觉得呢，打了胜仗，结果把领土给丢了，撤回来了，所以中方呢一直想报复。印度呢觉得莫名其妙的就被入侵了一场，尼赫鲁就是为这个死的嘛，所以印度也觉得吃了大亏。所以双方呢，一直是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他不是说哪一方赢了哈，双方都觉得自己输了，所以这事情一直延续到现在。但是呢，目前呢，我觉得，对中方来说的话呢，他并，他在很多方面其实是跟印度啊是想搞好关系的，因为目前美国正在形成这个亚印太地区的多边小三角，就是来围堵中共。那么印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国，而且呢，最近的趋向呢是有和美国比较靠近的这个趋势，所以对中共来说的话呢，并不想把印度推到太远去，这个和这个2020年的时候的这个形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呢，中方他也不愿意去放弃，就是印度比如说在这个边境地区的一些诉求，中方也不愿意放弃，所以呢，他会保持一些非常低烈度的边境冲突，但是呢，不至于升级到发生严重冲突的可能，不太可能。印度方面也同样的，就是说，现在双方都在经济方面，自己国内经济方面遇到问题，但中共解决问题的方案并不是对印度发动任何东西，而是针对美国、台海、南海这些地方，可能中共更优先。就是从准备战争来说的话，要在那个印度边境上跟印度打一仗的话，没有62年的条件了。虽然中国军事实力已经很增强了，所以我个人觉得维持现状和小部分摩擦，这个是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不会大幅度的升温。
是，刚才恒河先生提到印度现在正在和美国加强互动啊。那印度总理莫迪去年六月曾经高调的访问华盛顿，和美国签署了一系列加强军事合作的协议。印度还和四方对话机制的另外两个成员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也越走越近。那小明先生，你怎么看这个动态对美中博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知道，印度的刚才恒河先生提到了，印度有是一个巨大的人口和国土面积的国家，那么影响力很大，而且呢正在崛起的大国，所以呢印度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牵制，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中国都不可能等闲视之。所以如果印度强化和美国的关系和美国的合作，那当然对中国不利，对美国有利，无疑增加了美国的筹码，特别是在经济上，美国的这种产业链的转移，从中国转移到印度，那么可以让美国让西方国家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在军事上，那么印度虽然它的这个军事实力目前还不如中国，但是呢，它毕竟对中国是一个极大的牵制，中国不能不在边界地区驻扎重兵，所以提防印度，这个呢可以多少可以帮助减轻美国的一点压力，当然这个压力是很有限的减轻的压力很有限的，毕竟中印之间实际上双方真正能够开战的这个战场并没有太多，阿克塞钦海拔 4000、5000米，根本就不适合人类生存，在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当年62年战争的时候，阿克塞钦这个战争规模都是连排级的，都是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的这种战争的规模。那么在藏南地区的战争规模，才是一个才动了一个师。当年共军在西藏镇压藏民的所谓的叛乱的时候，出动了十几万人，而打印度呢，只动了几千人、万把人，所以这个规模微不足道。
嗯嗯。
所以呢，在这个军事上，中印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存在，因为没有用武之地。再一个就是，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国际上，印度对美国的支持那会意义非常重大。不过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印度它非常强调它的不结盟，在这一点上，印度，这个不结盟的主张，一方面对印度自身的国家利益会有帮助，另一方面也会限制印度和美国关系的发展的空间。所以在这点上，美国拉拢印度的话呢，这个是有一定的受到一定的限制的。谢谢。
是说到这个美国和印度的这个关系啊，另一方面，印度也在维持战略自主的形象。比如说，印度不顾美国的反对，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那恒河先生，印度和中国又有哪些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又如何来牵制和影响双边的关系呢？
我不觉得印度和中国有太多的共同利益在，除非就是在经济方面，双方贸易现在增加的很快，其他方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还有一些国际性组织哈，因为印度想走一个比较独立自主的外交，所以呢，他希望呢在美国、俄国还有在中国这之间呢，不要过分的和哪一方作对或者跟哪一方结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跟中共想保持一定的关系，这是符合他自己的这个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一个战略的利益的。其他方面我确实看不出来，在一些这个其他的国就是在一些国际组织当中哈，特别是区域性的或者是特殊的国际组织，像什么金砖四国呀，就在这些国家里面，他们有一些比较共同的利益，就是说他对这个国际原有的这种金融体系啊，或者是经济体系啊，因为他们都属于比较后起的嘛，所以说在利益方面呢，他们有相对在这方面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就是说他们要增加他们的份额，在国际体系当中增加自己的份额，但是同时其实呢，在同样这个体系里面，他互相也有竞争的，所以说这个关系呢，就是我觉得是要一直保持下去，就维持这种。既不是敌人也不是盟友的这种关系，然后互相之间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这个关系会维持一段时间，因为中印关系哈，中印的经济关系既有互补的部分，也有竞争的部分。就比如说作为世界加工厂的话，他们现在实际上是竞争部分，但是在经济上互补的成分也同样很大。
是。刚才恒河先生说到，其实中印正在争夺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那去年印度主办了20国集团峰会，但是习近平没有出席。在印度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过程当中，中国也一直是一个主要的障碍。小明先生，您如何来评判中印在国际舞台上博弈的胜负呢？
我们知道，中印之间它不仅存在这种竞争关系，还有巨大的这种领土争端，这种矛盾可以说是无法弥合的，彼此都有很强的心结，互相彼此相互防范，所以中国当然不乐见印度的影响力超过中国，当然不乐见印度成为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所以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和印度就印度和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印度的GDP 比中国少很多。那么再一个，在国际上，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那么这个呢，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也比印度多一点，所以在短时间内，在国际事务上，中国还占有一定的优势。那印度呢，是一个正在发展、初步经济在起步阶段，所以印度的经济上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再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印度的治理难度要比中国难得多， 中国的治理难度要比印度容易得多，这是中国能够经济能够啊长就是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呢，但是印度的软实力，印度在不结盟国家中的影响力，在世界影响力确实不可低估。那么从长远来看，印度绝对是中国最强有力的竞争者，甚至是挑战者。我们知道，印度的人口的中位年龄大概只有25、26岁，而中国的中位年龄可能已经40多岁，所以这个中国的老龄化程度非常非常严重。那么从未来来看呢，这个情况会非常严重。我说一个数字，可以让大家感到可能会非常非常震惊。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60岁以上的老人呢，60岁、70岁、80岁、90岁这些老人综合起来统计是2亿6400万人。那么这个人口普查也给了一个中国的这种人口的死亡的数字，那么也就算出来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2岁。那么2020年最小的60岁那些人到今年就已经64岁了，最小的64岁了。那么8年以后最小的就已经到了谢世的年龄了，72岁。也就是说8年以后中国有可能有2亿6000多万老人谢世，而新生人口估计不会超过6000万。什么意思？今后八年时间中国可能会减少2亿人口。所以这点让中国人很悲哀，时间并不在中国这一边。谢谢。
中国和印度呢也正在争夺所谓的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地位。中国一直在拉拢对西方不满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印度也是发起了很强的挑战。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印度让去年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在乌克兰问题和支持较贫穷国家等问题上呢达成了出乎意料的共识。恒河先生，您认为在全球南方领头羊之争中，印度为什么比中国更有魅力？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第一就是一个制度问题，因为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呢它的这个就是对外的所有的政策哈，它都不会特别的那种具有进攻性。那中共呢是一个专制国家，所以中共在对外打交道的时候，特别是在和南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有很强烈的新殖民主义的倾向。这一点呢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当然了，中共用腐败输出腐败的方式呢买通那些国家的权贵嘛，但是呢它造成的和民间的冲突哈是非常严重的。这一点印度在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还真的是以帮助为主，因为印度本身有很多它就是那个南方国家就比较贫穷国家的一些特征，所以它的很多发明创造和它的一些经济援助的方式哈，更能够帮助那些国家，其他的国家，所以在这方面的话，这个差别其实是非常大的。在很多国家，中共的表现比原来的老殖民主义还要不如，新殖民主义啊，其实情况更严重。那中共还有一个呢，就是喜欢撒钱，这一点呢，印度呢是更偏向于互助形式，这跟他制度有关系啊。中共喜欢撒钱，所以买通的呢。更容易买通这种无赖国家，但是呢别人一翻脸也容易跟他翻脸。所以在很多方面的话呢，就是印度更多的是自身的吸引力，而中共更多的是霸道和收买这两个方式，所以差别是很大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些观众和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鱼次郎他说，印度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了，这是中国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而不发贺电是他们唯一的反击手法。绿豆兵他说，印度在边界暴打中共后，争议领土已经割让给印方了，目前打不起来。罗刹国圆脸说，印度实际控制了藏南地区，这一场边境冲突等于是中国输了，因为印度达成了占领领土的实际目标，而中国想要升级战争，还要顾及其他地方发生战争的可能。美国、印度、越南、菲律宾、台湾、日本、韩国、中国可谓是四面楚歌，想要加大军事投入，之前要好好的考虑清楚。 还有一位网友山三少爷，他说中共打印度还是没问题的，但是习主席不想去惹莫迪。中共为什么大力支援巴基斯坦，就是为了对付印度，甚至提供核武器技术给巴基斯坦？那我想请小明先生做一个回应，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中共就是向巴基斯坦援助是为了打击印度，您的看法？
当然，在印巴这个冲突上，中国方面当然是站在巴基斯坦一边的，那么确实可以牵制印度。毕竟中印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因为这个领土问题没法解决，所以呢，中国确实在一直是巴基斯坦最坚定的支持者，向巴基斯坦可以说提供了中共能提供的一切装备，所以这点确实是没问题的，是这样。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和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